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就为了那个名单门，川普是开启了国家级的转移视线。一会儿咱们把最近他这几件事给罗列一下，也会吓你一跳。那里边到底有什么呀？值得动用这么大的洪荒之力来转移视线吗？一会儿我们分析一下。另外，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当然，很多朋友第一概念就是川普又孤立主义了，又如何怎样？但这个教科文组织到底它是干嘛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应不应该退出呢？这个组织有意义吗？一会儿也给大家说说。说到贸易战，今天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川普呢是终于逼降了日本，日本终于低头和美国签了协议。什么叫低头？一会儿解释一下川普那个帖子里的重要的信息。可以这么评论吧，日本是低头了，非常重要。因为呢，现在贸易战的这几个档次吧，英国那个谁也别说，那是亲兄弟给了个10%，别的人谁也没法跟英国比。现在就是第二集团，第三集团原来有个越南，后来有一个印尼，基本上已经把标杆给你立在这儿了。第二集团还没有标杆呢，日本、欧盟、台湾、韩国、以色列这几个还没标杆呢，日本这个有标志性意义。咱们一会儿看看啊，那类似其他几个国家基本也就这样了。那第三档次，那也就是越南模式，今天呢，印尼和菲律宾也都得到了最终的确认。那下边像什么泰国、马来西亚等等这些国家就照方抓药啊，依计办理，也就这样。那最后呢，这篇文章我是仔细的想了想，本来昨天想花时间说，后来昨天内容太多了，今天我们说吧。因为前面已经有几位同道他们都讲过了，但是我想呢，重点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很多媒体的转载，习近平准备长期执政，现在已经开始着手打造慈禧模式了。什么概念？那就是垂帘听政。慈禧就玩这个模式玩了好几十年，这个慈禧模式为后来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包括江泽民，都玩过这个慈禧模式这套把戏。说到那光是中吗？外也有啊，你像当年的勃列日涅夫，一会儿也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一些过往。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这周六台湾就要进入关键的大罢免，有一个行动特别耐人寻味。那投票马上就要开始了，台湾的警政署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扫黑活动，共查缉了177个帮派组织，拿下了1053人，查扣金流超过6294万，扫荡了2634个帮派的据点。目标这里边有竹联帮，有天道盟啊，还有一些隐身政党之黑帮嫌犯，就类似于帮啊什么，反正这种民间组织吧。警政署呢最后强调，民主不是黑道的舞台。为什么在这时候？因为这次的大罢免我们都知道是全力的在打国民党，你别说什么在野党，就是针对国民党，就这么简单。啊，民团啊，包括民进党等等，大家都跟他们急了，因为这个卖台舔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且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最近也非常之猖狂，就是刚才前一阵说到什么陆配啊等等， 大家都抗议啊！记住那个，大家还记着那三个陆配，当时也跑到总统府那儿闹，谁帮他们闹的？竹联帮，就是这帮黑道在捧着这帮陆配在闹。所以说，台湾整个内部的第五纵队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嘛，在大罢免之前，先把这帮人给办了，大家就能联想到整个这里边的勾连。有关系吗？哎，别忘了警政署最后这句话啊，民主不是黑道的舞台，大家还没看明白吗？黑道已经开始绑架台湾民主，开始干涉台湾民主了，这事儿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要不然的话大家不敢投票去啊。你黑道在那儿好，你打我，我打你，在那儿故意弄点什么个流血事件，那怎么去投票？他恐吓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完整的看清楚。国民党和黑金和黑道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哦，这事已经演变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非常严重。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性质搞清楚。另外呢，说到大罢免，有台湾的朋友问，说国民党呢在立法院强行立法，给民众每人发10000。说这件事儿会改变大罢免的结局吗？那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说到这次日本选举，前两天嘛，自民党说每个人给日本每个人发20000日元，20000日元很多吗？它倒不是很多，大概130-140美金吧。有130-140美金乘个7块多的话，那也将近1000块钱人民币呢，也不少。台湾那个多了，台湾10000大概和2000多人民币啊。日本也发钱，那最终结果如何呀？那依然还是大败。你说一点影响没有，会有轻微的影响，但这个不是决定性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日本这次选举识破他们也发钱来着，没用。另外呢，我看到有朋友这两天也在讨论，说到中共要打台湾，什么状态去打台湾呢？当然是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台湾内部绝对的斗志高昂，有点像乌克兰这种情况，铁板一块，那中共一看万念俱灰，彻底也没戏了，这儿已经事实独立了，那咱们是不是考虑就打吧，彻底死心了。另外一种考虑呢，就是台湾被他们搅和的乱了，那在乱了的情况下，那堡垒从内部攻破嘛，外边一来里应外合，台湾呢就能轻松的被拿下。那大家咱们考虑啊，习近平是喜欢哪一种情况呢？毫无疑问他喜欢后者。他们最近，你比如说傅昆萁带着一大帮人去见王沪宁，回来台湾的立法院就乱成这样，所以说这也是中共认知作战对台统战的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让台湾内部乱起来，让赖清德不管是4年还是8年，我让你干不成。在这种背景下，哎，内外结合就可以拿下台湾，所以说这个很明显是中共乐见的。从这个角度讲，这一次台湾把这些亲共立委把他们罢掉是决定性的，只要台湾展现出团结一致，铁板一块，没有给中共任何的机会，打台湾的难度太大，成本太高，这本身就是对习近平的一种吓阻。所以说这一次的大罢免，这两天中共的文宣水军也特别的猖獗，也都拼了，也都到最后时刻，因为大家知道这对中共来说也是最后的机会啊。如果把这帮人给罢下去，那2026他们也完了，2028也没指望了，那习近平有生之年可能就没戏了。所以说眼下的这个周六的大罢免就有这么大的意义。所以说凡是听我们朋友的弟兄啊，在台湾的弟兄们，这件事得重视起来，到那天就别玩去了，您投张票吧，就这么简单啊。来说说日本，日本贸易战的事儿咱们放到后边再说吧，咱们先说日本政坛。选举之后，共同社呢搞了一个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石破茂的支持率 22.9%，和上次的调查一下跌了9.6%。那有朋友讲，那天你不说一个有一个20%几，那是时事通讯社，也就是各家的民调呢，各走各的系统，这个不能互相掺和着比啊，这个互相不一样，只能自己跟自己比。一下跌了将近10%，创造了执政以来的最低点，不支持率达到了66%，也就是2/3的人不支持，也是啊历史的最高点。所以说这个大家认为石破茂是不是应该辞职，已经超过了半数。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低啊？排在第一个理由的，哎，就是参政党的那些理由。来了这么多外国人，在这儿呢买了这么多日本的不动产，然后过几年他再卖给日本人，在中间挣一大笔钱，怎么了这事？我们这事儿不能管管吗？这件事儿占65.6%，大家认为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对石破茂非常的不满意。那石破茂现在讲我不下台啊，结果下边的这些众议员参议员大家都急了，你败选你一定要负责呀，你要承担你的责任呢。而且在日本文化里边确实有这个，你要战败了，那你肯定得切腹，你得自杀呀，你得承担责任，给大家一个交代呀，哪儿像这还不认输死皮赖脸不下来的，没有这种情况啊。河野太郎，这是原来前几年啊浓眉大眼的那个家伙，那也算相对亲中吧，他也说话了，说既然首相呢是输了，你就应该负责，你说呢为了关税谈判我还得把这活干完，那好，那眼下这个干事长，也就是党的，这也算是党的主席吧，你应该辞职啊，首相还可以再干几天，等他把贸易战的事儿了完，你应该辞职啊。所以说现在呢可以看一会儿，结合着最后呢贸易战也打完了，日本和美国也签了协议，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个协议。石破茂应该还是个爷们儿，还是有担当的，这件事早就签好了，就是谈好了，就是等着选举完了以后，然后日本贸易代表跑到那儿去立刻就签了。签了这个协议，石破茂已经肯定没法干了，这个协议明后天日本就会公布，一公布肯定炸。今天现在日本股市猛涨，因为比大家想的那25%现在变成15%了啊，大家认为是软着陆了，但是作为自民党的基本盘肯定炸。那石破茂呢应该说我认为最长2个月自民党就应该换人了。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是出了一件事儿，今天是得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关注，数以千计的人跑到各大城市的街头来抗议泽连斯基啊，认为呢原来是有几个独立的反贪腐部门，什么叫独立啊，就是人家独立运行的，结果呢被收归国有了，给放到了总检察长的治下，这样的话那你就不独立了。乌克兰什么问题最大，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就是腐败。那现在本来这两个独立机构大家还有公信力，一下至于你的管辖范围之下，那还独立什么呀，这反腐的事儿就没指望了嘛。所以说那么多人都在那儿抗议，大冬天的啊，那这挺冷啊，他那儿还挺人挺多，我看着是挺冷的，很多人还在那儿举着牌子，我也不知道干嘛呢。来吧，那说说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跟泽连斯基呢是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乌克兰最高议会高票通过了一个法案，也就是把国家调查局和反腐败专门检察院回归到总检察院。整个的法案获得了81%的各党派议员的支持。小泽他们那个党呢是在国会过半，但没有80%那么高。所以说其他的包括一些反对党大家也都支持这个。那到小泽那儿他是要签字的啊，现在大家就来抗议这个。 大家就讲你这个一下归到总检察院，这是什么事儿？这就不独立了吗？啊，当然，他下边呢，小泽他们下边的官员，今天小泽晚上会给乌克兰人一个讲话，下边的人都做了一些解释，说没有被废除，只是回归到以前的宪法的框架，他们继续会存在，会继续有效的运作，这是个好事儿啊，说没有说我们以后就不反腐了。我们大家自己以后啊，左手抓右手都变成自己人了，说没有这个意思。小泽呢，很快今天就会发表一个讲话来解释这件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不是小泽自己开历史倒车啊，败坏反腐，不，还不是这样，是议会81%的议员高票通过了这个，这是整个这件事儿的背景。当然呢，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如果这场战争，你比如说在今年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大概半年或者是在一年之内吧，乌克兰就要重新举行大选，因为你战争状态结束了，没有不选的理由了嘛。我强烈建议泽连斯基就不要再参选了，后边的事儿就交给其他的人士，由他们来做就完了。然后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作为一个乌克兰人的形象标志，就像现在蔡英文一样啊，你比如说跑到世界各国去啊，来为乌克兰做那样的一种服务，作为一种形象而存在。所以我认为呢，这样的话，这人才完美，才完整。如果搞到后边又搞不好，很多战时的这种英雄，实际上在和平重建，包括后来的很多事儿里边。实际上表现很一般，很一般，反而把原来的英雄形象也都给败坏了。我认为呢，也给乌克兰人留一个后手。你要我不干了，我交给你们，你们来干。如果还腐败不行，哪天我还能杀回来？我说回来就回来。这样的话，老百姓还有一个有一个退路，有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我是不支持他继续再从政的啊。有朋友推荐了一个消息，说德国呢金牛座导弹已经交给乌克兰了，第一批交给了50枚。推荐给我这个信息的朋友讲呢，说他查阅了德国联邦国防部的网站，说上边呢是有这个内容啊，在交付的清单里有这个内容。不是说前几天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还说这个不给吗？这两天起变化了，因为俄罗斯呢用伊斯坎德尔导弹轰炸了哈尔科夫的居民楼，那边新闻反复播报，引发了德国社会的强烈的愤怒。德国政府一看顺应民意，立刻就把这给乌克兰了，说这是第一批50，下边再给100。哦，那有这么多的话，这真是个大动静了。当然呢，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到德国国防部的网站去核查。我想呢，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上午我去核查一下啊。这次的导弹呢，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确凿，他说呢是由德国的军用运输机直接就运到了乌克兰的机场，而不像其他的援助都是先送到波兰，然后从火车再转运到乌克兰。他说这次直接就送过去了。哦，这件事儿呢，明天我核查一下啊。那这件事儿，这是个量变到质变的大动作。下边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呢有一个，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一叶而知秋"，咱们就说俄罗斯的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到俄罗斯它的真相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俄罗斯的相当多的人，他们的主食是什么呀？两样东西，一个是大列巴，一个就是土豆。包括现在很多西方人，他们的主食都是土豆啊，面包是一部分了。土豆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相当于中国的大米啊等等这样的东西。结果现在俄罗斯地大物博，本来是粮食出口国，从中国突然大量的进口土豆。2024年，中国成为了俄罗斯土豆进口的三大进口国之一。从中国进口了，就去年进口了4.67万吨马铃薯，位居第三。然后今年的前5个月，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土豆的出口大幅增加，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2倍。远东的这个阿穆尔州一下进口了3.2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倍。然后今年的第一季度就是去年同期的25倍左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大量的进口。那为什么呢？主要是俄罗斯内部的马铃薯的产量大幅下降，下全国下降了12%，国内陷入到土豆的短缺，涨幅价格一度高达70%以上。为了稳定物价，就开始大量的进口。一个种土豆，这也没什么难度，很多都是机械化，你这事儿怎么都做不了啊？没有人，没有劳动力，再加上呢，国家已经打得穷得叮当响，和给农民的各种补贴、种子、什么油料的补贴全都给不了了。那农民一看也没法种了，本来就没人，你政府再不给这些补贴，我种也不合适，根本不干了。所以说整个的成本突然就大幅度的飙升，然后产量急剧的下降。这是口粮啊，这是他们的主食之一，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俄罗斯在其他方面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说别听普京没事站那儿就吹，它的真相是很容易被探知的。来，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现在一个大的压力就来了，英国呢联合了其他27国，总共28国，昨天发了一个联署声明，要求以色列立刻结束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了？而且现在看到的这些新闻，很多的冲突主要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死了好多老百姓。你在这发粮食啊，那儿的老百姓饿极了嘛，现在拼命的往前冲想抢，结果这帮就开枪啊，无差别射击打死了很多平民。这28国呢抨击以色列，你用的是滴灌式的援助物资发放，你多给一点不给，一滴一滴，就像他平时浇水他就这么浇吗？用这种形式发放，那老百姓饿疯了，受不了啊，所以说拼命的往前冲，他就开枪。在最近这几天，因为领取物资造成的流血事件，原来是哈马斯抢打这些平民，现在是以色列军队打，现在有超过800名平民就在这几天就被打死了。那这28国看不下去了，现在急了啊，发出了严厉的谴责。那以色列肯定是拒绝，你甭跟我来这套。美国呢也加入以色列，拒绝了这个声明。那我什么态度啊？28国里边有我们新西兰，我认为它代表了我的态度。所以说我认为呢，至少在这方面，原来我们老讲粮食粮食粮食，抓住粮食才能抓住加沙人的人心。但现在呢，粮食你采用滴灌式的援助方式，然后人家上来啊没排队或者一拥而上突突人家，我是不能接受的啊！你这个你不但没有抓住人心，你反而把人心全部的败坏，全部的丧失。我认为这帮人不懂政治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确实是有问题了。来，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呢有一个著名的指数叫领先经济指数，发出了一个警报，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这个领先经济指数比峰值下跌了 17.8%， 创下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幅。2025年的6月，这个指数同比下降了 4%， 也创下了11年来的新低，连续3个月发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持续的消费者悲观情绪、疲软的制造业订单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救济申请的人数，展现了未来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前景。他们预计今年 GDP 的增速最终也就是个 1.6， 大幅放缓，2026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那你这个指数很重要吗？这个指数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指数呢是美国大企业联合会国家会议委员会他搞的这么一个智库，大家掏钱成立的这么一个智库组织，他们干嘛的？就是做预测的啊，未来六个月未来十二个月的经济趋势，它是整个美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瞻性的工具。他的这些人呢 每月发布一次，都里边是一些著名的专家，他主要采用了10个项目来进行评估，这里边有就业、制造业、消费者预期、财务状况、房市、供应链，所有的这些东西他们综合考量得出了刚才那个悲观的数据。哇，这个是有点吓人啊，这个有点吓人。另外华尔街日报呢也报了一个东西，日本的那位孙正义，软银的老板嘛，不撮合了几家 OpenAI 甲骨文什么的，要投多少？要投5000亿在美国大炼芯片，要搞 AI， 当时弄了一个叫星际之门，一个大项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烂尾了，这个项目吹了，在成立了6个月以后发现没有办法顺利实施，现在整个的投资和计划被大幅的缩减。软银呢和 OpenAI 他们在选址啊，在各方面的后续的一些问题上啊，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本来说投1000亿，现在都不行了。后来那个什么5000亿，那更是鬼扯了，1000亿都做不到了。今年年底之前，只能在俄亥俄建立一个小型的数据中心。那个大的恢宏的那个场地，前一阵有记者拿无人机飞了一次嘛，那个没戏了啊。这件事儿对川普来说应该是一个大的打击。另外下边我们花点时间说说这个名单门，整个这个全景我把它梳理下来，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大家知道我一开始的观点，我认为爱泼斯坦这个档案里和川普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杀招啊？真有杀招的话，那拜登这4年可在你手里来着，那你为什么没有在大选里边一举置川普于死地呢？那可以也可以想象，这里边好像没有能够拿住川普的一些东西啊。这是我原来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本来这就是一个口水恶心川普而已，到现在看川普的反应我也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这里边可能有大事儿。咱们把它梳理一下啊，在昨天前天，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公布了那100多页的爆炸性文件之后，川普呢昨天在对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记者会上啊，大篇幅的开始痛骂奥巴马，他直接讲司法部必须对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展开司法追究。他说啊，奥巴马是主谋，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在一起，另外还有那个瞌睡乔，其他的人还有科米啊、克拉珀啊，所有这些人整个团伙都参与其中，他们视同操纵选举，现在他们被抓住了，那现在就要调查奥巴马。奥巴马是里边的头吗？是主谋吗？那针对川普这几天可以说是全方位猛烈的攻击，奥巴马办公室呢做出了一个回应，咱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出于对总统办公室的尊重，我们的办公室通常不会对白宫不断流出的胡言乱语和错误信息来做出回应，但眼下的这些指控实在是令人愤慨，必须予以回应。说这些荒谬的指控荒谬至极，是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一个拙劣的一个尝试。他讲呢，上周发布的那些文件，100多页的那些文件，没有任何内容能够动摇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那就是俄罗斯曾经试图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操纵任何的选票，就是他们尝试了，但他们没有成功，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结论。他说这个结论 由当时时任主席的卢比奥领导的参议院两党情报委员会在2020年的一个报告中予以了证实。当时白宫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后来卢比奥他们也证实了。那你说卢比奥也有毛病吗？那当时呢，奥巴马是做了这么一个回应。之前我们分析过，川普的这个攻势是不会有任何法律结果的，还真把奥巴马抓起来啊！因为之前最高法院给了总统和前总统豁免权，只要是执行总统的任务，你在做总统职务内的事儿，你就没有法律责任。你比如说当时川普是利用这个逃过了1月6号国会冲击案的事件，当时川普提前做了一些比较暧昧的一些讲话啊，被认为是挑动啊，煽动这些人是冲击国会。那但是他说的是总统职权的那些话，所以说你就不能追究他的责任。当时最高法院是说了这件事儿，那对川普生效，对奥巴马也一样生效。我是利用总统的职务，我得出了俄罗斯是干涉，试图干涉大选但没有成功，我得出这么一结论。那现在土耳其他们公布的人家根本就没有干涉大选，你故意的再把俄罗斯拉进来来干扰川普的胜选啊，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就是个口水啊，这个可以说都打到奥巴马这个级别了。到这完了吗？还没完。司法部刚刚重启了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的调查，他们公布了2016年当时 FBI 的头科米领导下的对邮件门调查的文件。为什么把这公布呢？司法部讲这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奥巴马那个2016年的都不行了，然后又把希拉里·克林顿现在也给拉出来了，又把邮件门又拉出来打，现在又开始了。到这儿就完了吗？还没完。加上你看啊，有奥巴马，有希拉里，加上之前的马丁·路德·金那个档案也公开了嘛，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可以说就已经开启了国家级的转移视线的活动。完了吗？还有。美国司法部突然宣布，司法部长邦迪准备和那个爱波斯坦的女友，那也是个犯罪者呀，麦克斯威尔，在监狱里关着呢嘛，那两口子啊，另外那女的在那关着呢。麦克斯威尔因为5项和性交易有关的指控，在联邦监狱服刑20年。他的律师最近讲，他们正在向川普总统寻求特赦，川普有这个权利吗？那你为什么这时候司法部长要和这个这女囚犯来见面呢？因为就在司法部宣布这个之前，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刚刚投票决定传唤这个麦克斯威尔到国会来作证。传唤这个女囚犯到这儿来作证，有没有那个黑本本啊？那有没有那1000多个名单啊？等等等等，来做这件事儿。他们刚刚决定通过了，结果司法部一看，对不起，我先和他聊聊吧。那很多媒体就怀疑，你为什么要抢在国会听证之前要和他见面？很明显，这是要让这麦克斯威尔彻底闭嘴。甚至能不能帮川普做一个假证，来帮川普洗地，来换取特赦呢？当然媒体是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怀疑，做这个质疑了。为什么众院那儿一传，你立刻就要和他见面，你得嘱咐几句是怎么着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众院议长约翰逊讲，为了阻止民主党人推动就爱波斯坦调查案公开进行投票，因为有很多共和党人也支持这件事儿，他决定让众议院提前休会，一直到9月份，这暑假我们先放。约翰逊讲，众议院在这个周三晚间 最后的投票，现在我们手里有几个案子，都把它表决了，完了就完了，然后我们就放假，提前就结束了。理由是呢，不让民主党人或者是怎么样围绕着这些档案进行政治作秀，这是他的原话。那民主党人正在准备，你这得公开呀、啊。现在反过来了，原来是共和党要求公开，民主党不吭声，现在民主党认为这里边有料，他们现在开始啊要求公开。佩洛西就是这个联署的发起人，一听说众议长约翰逊他不让大家投票了，那一下提前放假了，他也痛批说你竟然让众议院休会来躲开这个投票，形同在侮辱那些受害者，说你还福音派基督徒呢，那一千多个被祸害的小女孩人，你情何以堪啊？这是民主党的议员。然后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这是肯塔基州的还是密苏里的呀，川普这几天就跟他干，他讲呢，他将领导国会对爱泼斯坦档案进行独立的第二阶段的调查。到这儿我们给做一个总结啊，就为了转移视线，不让大家来说这件事儿，川普是用上了奥巴马，用上了希拉里的邮件门，甚至把马丁路德金这死了多少年的人都翻出来了来进行炒作。眼见要传证人到国会，竟然要提前见面进行封口，为了避免国会进行表决，议长小弟竟然长时间放假休会，根本不给你开听证见证人和表决的机会，我们休假了。这里边还不算什么逼什么那个著名球队改名啊，逼着可口可乐什么换糖浆等等吸引眼球的这些套路，那都是小招数了。可以说到这儿，川普是用了举国之力，这么多年关注美国政治，我从来没见过为了封堵一个案子，美国总统竟然使出这样的洪荒之力来掩盖和转移这个案子。我把这些东西列出来，那美国人也都心明眼亮啊，你越是这样，人们就越会问为什么呀，图什么呀。我想现在很多人其实心里已经有了这个心证，爱波斯坦那堆档案里，那十万页里边一定有东西，而且这里边一定和川普有关，而且还不是小事儿，很可能那里边有让川普身败名裂甚至连总统都干不成的大事在里边。他不惜动用国家机关，现在国家情报总监 FBI 包括司法部长全力的在干这件事儿。哇，这个是有点吓人了，本来我以为就是个脸面问题嘛，没有想到川普的反应竟然如此之强烈。我想人们可能无意中触碰到了川普的那个软肋或者是七寸，原来看着他无往不利啊，那超人嘛，前两天自己发那个画面画片，那谁也拿他没辙。哎，结果一碰到这个川普就急了，说明这里边可能真有致命的东西。我想很多人的大概的印象跟我也差不多，本来认为这件事儿没什么，只是一个新闻炒作啊，来败坏川普形象，恶心川普的一个口水罢了。到现在我把刚才的这些行为这些行动列出来，大家还这么认为吗？我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这里边还真有事儿，要不然至于吗？多牵强啊，拿出那些东西可以说都是一些拙劣的一些闹剧啊，试图来掩盖这个，来转移这个的视线，那等于是硬凹硬上硬转移，那大家反而对这件事就更关注，这里边到底他们有什么呀，我就奇了这个怪了。我就啊咱们大家拭目以待，在美国这嘎的地方只要被人盯上，我看这件事儿最后还真的会水落石出。你像当年尼克松啊等等水门事件等等，有很多人被一个记者给抓到，然后这件事儿越打越大，当时总统府就白宫也是死扛，最后扛不住了，最后崩盘。 所以我想，那包括后来小克儿、克林顿，就因为和那个啊，那点乱性的那点事儿，最后也崩了。所以我想呢，这件事儿，它毕竟是在美国，还不是在中国。在中国呢，这个文件或者各方面就黑了，就没有了。但是在美国，恐怕经手人也不敢。你就说这司法部长，他真的敢把一些资料就给烧了，就给湮灭了，彻底给毁喽？我觉着还没人敢这么做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它变成了个大事儿。来吧，说另外一件大事儿，美国宣布退出了这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是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昨天发声明讲，他们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阿祖莱通报了美国决定退出该组织的决定。根据相关的程序，你现在通知了，你也不能现在退，要到什么时候？要到明年的12月31号。才正式退出，那等于还要再交一年半的会费，你还得在里边再干一年半，是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之前呢，美国已经退2回了。第一回呢，是1984年里根总统，他们认为教科文组织存在腐败和管理混乱等等这些问题，不跟你们捣乱，太脏啊，就退出了。2003年，后来这种民主党他们这些人上来以后，又重新加入了。2017年，川普第一任期决定再次退出。那你也不能说2017年就退啊，又拖到了2018年的12月31号正式生效。等2023年拜登回来又宣布加入，那现在川普再次退出。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儿？你这里边还跟里根都联系上了，这不光是川普啊。那这么退出有道理吗？对吗？咱们给大家讲讲这个国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干嘛的？它的几个主要的事儿啊，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活儿，世界遗产名录，全世界都在争这个。那中国特别看重这个，这个和旅游啊等等啊，这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我这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大牌子往那儿一挂，就多来好几万游客，大家就奔这个来。这个全世界各国实际上都非常重视。其实有很多国家那个根本算不上什么世界遗产，反正大家啊，这是想各种办法啊，大家给投个票吧。另外呢，有一个全球教育的倡导。同时，它一个功能是科学合作的平台。实际上，这里边也没什么有效的一些合作了。另外呢，每年发一个全球新闻自由日的一个报告，推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倡导。另外，鼓励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宗教啊、少数族裔啊、语言，大家互相交流。说到呢，这都是好事儿。按说联合国，对吧？世界最中心的一个组织来活动一下，这也没什么不好啊。但是呢，它没什么权力，它没有强制，没有执法权，它只有一些软性的影响力，就是办一些活动，你爱来就来，爱听就听，不听拉倒，它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呢，这个教科文组织已经被中国这些国家给玩坏了。特别是那个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席位，因为那里边有投票权嘛，啊，中国是想尽了很多的办法，让非洲的黑哥们儿啊，反正自己啊，我今天报啥你就给我批啥就完了。那在这种背景下，包括以前的里根，包括现在川普，包括以色列这些国家多次退出，这不是起哄吗？就这么一个情况。你说他在文化遗产定义这方面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俩字儿生意。教育公平呢，就办一些活动，有一些呼吁和倡导。科学合作、国际政治，严格讲影响力非常有限。咱们什么时候能听说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科学合作、国际政治方面发生过什么大事儿？他组织过什么？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力？微乎其微，而且特别，它没有强制性，那也没人听它的啊，没人听它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哦，钱可不少花呀，你别看它这 他每年批一次预算是管两年的，两年的预算是$13亿，一年加一年合6.5亿美元。那大伙交会费大概是交2亿多，占里边40%吧，另外有60%就是各国组织、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 大伙呢给捐助，那不少钱呢啊，这个里边好家伙，一年说标准会费是6亿，加上其他大伙再有点捐献，差不多10来个亿美金就来干这种事儿。我把整个他们的过往，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细说了，我把整个的过往我仔细的看了一遍，最后就给我得出了一个印象，这个是什么呢？俩字儿，花瓶。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退出，而且这里边已经被中国他们给玩坏了，被他们彻底把住了，那川普我在干嘛，每年还给你交好几千万美金的会费，完了在里边一块儿我也没有说话权，然后看着你们就这把这个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变成生意，我不愿意掺和了。那再加上平时呢反美啊反以啊，同时呢对那个什么第一爱川普深恶痛绝的这什么这些什么什么变性啊这些事情啊，他认为你们弄这个我就不跟你们玩了。我认为可以啊，我认为你比如说作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我认为说退了也就退了，我没看出这件事儿对整个全人类对联合国有多大的必要性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肯定是急了，对美国退出表示深切的遗憾，但这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跳出来了，表达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定不移的支持。这马克龙啊非常的有趣，他就这么个人。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不是什么大事儿，美国已经退3回了，而且我认为每次退的都有他的道理。那有人说你美国干嘛退呀？你不能留下来改造它吗？不可能，不可能改造不了。就包括美国在整个联合国，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你比如说谴责俄罗斯啊，或者是怎么样，包括中国的人权问题啊、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每次呢，包括台湾问题，每次就是美英等等这些国家能大概搞那么40来个国家，我们要搞一个提案，然后中国那边立刻行动起来，我们搞一个反提案，他这能搞多少？70-80个国家。最后你美国搞的这个呢，人还没人家多，最后两边一表决，哎，人家那过了，你这还没过，联合国你都玩不过。所以说我要说美国，你要这种状态，你干脆连联合国都退了就完了，你也别在纽约这儿待着了，你就干脆直接搬北京去雄安啊，正好那空着，你就让联合国搬那儿去就完了啊！我认为也就这么个状态了。所以说这个花瓶砸了也就砸了，没什么意义。来吧，下边说说这个法新社他们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挺触目惊心的。人权观察组织是前天发了一个报告，他们到派人去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那儿有一个拘留中心，3个拘留中心嘛，他们派人去现场观察了，严厉谴责了美国总统川普打非法移民的这种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行动。整个这个报告呢写了92页，法新社给做了一个全文的报道，在他的网站上啊都能找到全部的报告。数以百万计的这些非法移民啊，拘留在这些拘留中心里边，里边呢什么医疗基本没有，过度拥挤，有一些非人道的一些行为。这里边人家亲眼看见的，说在这些收容措施里边，这收容设施里边，别忘了这些移民他不是犯人啊，他只是非法进入美国，但他并没有什么，他不是罪犯。结果这些人呢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拿鞋子作为枕头，当然那边比较热，可能用不着盖被，身上穿着衣服就冻不着，没枕头只能拿鞋枕着。然后呢在里边他们亲眼列举的看到的这些案例当中，有多名戴着手铐和脚镣准备送走的这些非法移民，最后怎么办呢？要吃东西只能背靠， 就是靠在背后，双膝跪地，那盘子就在地下搁着，你只能跟狗一样的拿嘴拿舌头去舔盘子里的食物，那手背靠在后边靠着。然后呢，他们采访了其中的一个男子，讲说20多天我都没有办法用肥皂啊这些东西来洗手了，而且有一个人呢是有严重的气喘，不给药吃。然后他们采访了一个女性的被关押者，然后他们那都是铁笼子，互相都是看得见的，没办法，我们只能在男性面前在那儿上厕所，没有任何的遮挡，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写了92页这样的报告。你抓非法移民这个，我原则上我也是支持的，我相信很多大多数美国人也都支持，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们呢？你就不能对他们好一点吗？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这还是美国吗？另外呢，这位 ICE 的代理局长昨天已经正式通过了参院的审核，他已经变成了正式的局长，就这位里昂斯，他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直接讲啊，只要是在美国非法拘留，我们这些探员都会把你逮捕，你有没有犯罪前科都一样，也就是连根拔，你表现好也没用，这就彻底断了你们的念头。他说了很多了，这是核心。然后他讲呢，今年我们至少要驱逐100万人，那到现在这半年过去了，你们忙了多少人？才15万。那很多人就立刻把拜登当时的数字弄过来啊，一看你这才完成了拜登的零头啊。当然这个比较是不公平的了，那拜登往外轰轰的人是多，那你放进多少人来呢？那你怎么不说了啊？那这不是太公平了。他说下半年，那你才抓了15万，上半年下半年大概要抓85万以上。哇，他们的任务很重啊，任务很重。为什么呢？关键是有钱，国会刚刚给他们提供了450亿美金来做这个设施，另外呢还有300亿美元扩大驱逐行动，他们要单招10000人。所以说现在下半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美国抓的鸡飞狗跳的这个情景会愈演愈烈。上半年都这样了才赶走15万，下半年您想要翻多少倍？最后呢，咱们说说美国这有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是拉斯姆森，这是保守派大家最信任的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他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啊，这位民调的中心的主任是这么讲的，说共和党在川普执政这第二任期啊，他们持续的在走下坡路。最新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度领先共和党约4个百分点。上个月的时候，民主党只领先1个百分点，现在情况在扩大，在恶化。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期选举肯定就输了，这也是川普政治资本的终结，因为你再也没有办法推动任何的立法，那民主党会因为重掌众院而变得非常的壮大，来阻挠川普的政策。就是现在台湾啊上演的立法院的类似的这一幕了。那因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爱波斯坦的档案门，这个名单门变成了这件事的转捩点，造成了非常不好的观感，而且川普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错误，导致自己的支持者支持度大量的流失。这是拉斯姆森刚刚公布的做的这个民调，这是个事儿啊，这是个事儿。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说说日本报。好家伙，这日本终于啊完了。我给题目里写的日本终于低头和美国签了协议。为什么说低头？咱们看川普这个帖子，就在几个小时前刚发的，我们刚刚和日本达成了一项规模庞大的协议，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在我的指示下，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金，但是美国将获得其中90%的利润。日本在美国投资5500亿，你过去 就是道上的也得说咱俩怎么分啊？五五分不行啊！我是老大，我得七，你是三，这大概啊七三分成或者怎么着？这道上都得是这规矩。结果到了梅老大这儿，我拿九成，你投5500亿，我要拿九成。你说这玩意儿讲理吗？而且他讲这个协议将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啊！对美国来说。重大利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将开放它的国家贸易，这里边包括汽车、卡车、大米等其他一些农产品及其他产品。专门说到了大米，日本对美国农产品市场开放，而日本将向美国支付15%的互惠关税。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将继续和美国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人们关注的是，完了，那前一阵不是说重点是汽车吗？你给了英国一个10%，当然有10万辆的配额，那日本也一直要这个呀。那现在这15是怎么回事？之前是25来着。之前给大家说了这数据，日本车在美国的销售断崖式下跌，那到底现在怎么着啊？我快速检索了一下美国商务部的网站等等，我快看，应该就是15，也就是日本车每年这几百万辆在那儿卖，就加15%的关税，而且没有配额限制，没有享受到英国的那个待遇，比英国高5%，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毕竟谈下来一个15%，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怎么样啊？日本股市应声大涨，此时此刻已经涨了1281点了，已经涨了3.22%，好长时间都没这么涨了。日本股市已经飙到了41000以上，前一阵一直在39000多在那儿徘徊，一下干上去1300点，这是大涨了。说明大家呢也是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个日美之间的这场贸易大战到这儿就算烟消云散了。日本市场觉着还能接受啊，比想象的要好，这是他们的一个反应吧。这是第一点啊。说到第二点，我看了一些日本媒体和美国媒体的报道，综合讲。基本内容其实几天前在第七轮就都已经谈定了，但是没法公布。刚才说了没有，农产品完全敞开了。汽车呢，尽管有15%的关税，我相信日本人还是有这个把握，别人还是赢不了我。我还是因为你我是15%，你英国是10%，咱俩只有5%的税差，他们认为我能击败英国车。你取代不了我，那韩国什么的，因为我先签的嘛，韩国一定跟我一样，或者是比我高，等于整个汽车市场，既然大家都涨，等于没涨，所以说日本呢，到现在这个对美出口，他们有把握。那但是你把农业给开放了，你这个怎么能敢在选举前要说这个？你自民党的基本盘就完了。那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日本代表立刻飞到美国，把字儿就给签了。啊，这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在自民党内部对后面的接班人还是有好处的。大家注意了吗？这种悲壮，石破茂是承担了这个责任。在我任上，我把这字给签了。签了这个字，毫无疑问，等待他的就是两个字：你给我下台。各地的农会基本上那帮老头老太太肯定跟你拼了，所以说石破茂到这儿已经彻底没有任何机会，只能下台，没法和选民交代，基本盘绝对不会答应。也可能美国社会觉得有输有赢大概还行，但是作为自民党和美国社会是不一样的，美国社会的基本盘是汽车，自民党的基本盘是自己的农业，那肯定完了。你要让我第一时间，我看了一些我关注的这几个推特号啊，包括这里边的这些人士的一些表达，给我的印象， 我认为石破茂这个勇于来背锅的行为，为后边的继任者扫清了障碍，你就不会骂后边的人了。这恶事全我一人干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石破是个爷们儿，冲这一点我给他鼓掌。大家来换位思考，来品这件事儿，反正我也干不下去了，我也干不长了，我把这事儿给背了，要不然跟美国这事儿了不了。确实是令人感到叹息啊，真是个汉子，这是有了。那说到第三点，日本搞定对美国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日本是第二集团的标杆，第一集团就是英国，就一家，别人谁也别跟英国比。那第二集团里边都有谁啊？有欧盟吗？这都是实在亲戚吗？有台湾，有韩国，五眼联盟嘛，有澳大利亚啊，这甚至也包括新西兰，我们这都算上了。这些就是美国第二圈的这些朋友。那现在日本都这样，那大家也就知道基本就是这个路子了。啊，最多也就差个一两个百分点啊，你日本先签的嘛，应该有所奖励，后边可能16、17啊，你现在第三集团是19。今天的菲律宾拿了个19啊，印尼也拿到了那个19，现在你就看吧，15到19之间就是刚才这第二集团那大致的方向。所以说台湾的弟兄们也别担心，你们就在15到19之间，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哇，那第二集团基本到现在看基本就搞定，目前路子是比较清楚的。那下边第三集团呢，今天川普也有斩获。印尼这件事儿，前两天发了一个帖子，那毕竟是你一面之词啊。结果今天呢，主要的内容全部都公布了。美国商品出口到印尼没有100%，你那个之前还说的是全免，这个没有全免，99%全面的免关税，只剩下1%。这就基本没有壁垒了啊，没有壁垒了。然后美国呢，把印尼的关税从32%降到了19%。这里边的重点是，印尼支持 WTO 电商免税永久冻结。电商免税，这里边就说到这个什么，像中国的小商品啊等等的这些啊，这些洪流这不行了，以后也都不能免税了。美国那个没免，他这儿也不免了。另外，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包括其他东西，大解放，基本上印尼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印尼也取消了像镍、钴这些关键稀土的出口的限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另外，波音卖给印尼50架客机，差不多加起来几十亿美金吧。川普那边说呢，这个协议对美国来说创造了至少500亿美元的市场的机会。那这边这位印尼总统也讲呢，说签了这个，印尼迈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也很满意。也就是东盟10国里他是第一个啊。越南那个呢，到现在越南那个没公布啊，那人家说11，你说20，你这也太不挨边了。那越南那个肯定在15以上，那人家这都19，那越南我看大概也就是个18、9，也跑不了哪儿去了。这是这边，印尼确定了。菲律宾，小马克思总统去了一趟白宫，川普讲呢，这是一次美好的访问，我们达成了贸易协议，菲律宾将对美国开放市场，实施零关税，那菲律宾和美国19%的关税。另外，我们在军事上要进行合作，这里边呢也表达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就讲，要分档次的话，大概世界上分5档吧。第一档英国，这就别说了，这是特殊情况。第二档就是日本、欧盟、韩国、台湾啊、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啊，这些他们是实在亲戚、实在朋友啊，这刚才那个数已经标志了。然后是第三档次，那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了。那这些国家，你比如说印尼、菲律宾，现在走的基本是越南模式，关税呢19%到20%。 从中国转口呢，大概是40%，对美国基本零关税，这是三条硬指标。那走这个模式，下边好多国家呢，你比如说有泰国呀，有马来西亚呀，这些国家，对吧？这都是走这个路子，差不多呢，你不可能比19%更低了。先签的应该是占一点便宜了。所以说，那这是第三档次，那第四档次再往下差一点。你比如说像什么哈萨克斯坦啊什么的等等什么这些国家啊，那就是和美国的贸易量也不大，最低的那个档次就是非洲那些国家，他就讲我给你发信啊，150多个国家给你发信，你们就爱咋地咋地了。所以说呢，基本重点就是前三档，看样子现在川普的牌现在全明了，就是这样。未来啊，这整个的世界的经贸架构以美国为中心的就这个样貌了，这一镰刀这韭菜就这么收了。这基本分析完，那下边呢还有两大块是例外，一块呢是加和末，这个问题不大了，那是美国经济的后院，你想连新鲜蔬菜新鲜水果什么的都是从这两国走，那个单谈，原本人家就有美墨加贸易协议，所以说这个别人不用操那个心啊，人家自己能搞定，这是一个特例。另外一个特例就是总决赛和中国。那和中国这边怎么样呢？咱们就看贝森特的一个最新的说法。贝森特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讲，和中方的贸易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这句话怎么理解？也就是眼下运行的中国对美国收10%的关税，然后呢，美国和中国征30%的关税，也就是两边都没有算第一阶段贸易战那个关税，那个关税呢是两边差不多互相加了20%，谁也别说谁。那现在等于就是30%对50%，就这么一个状态。美国认为非常好，就这样了啊，这个税收的挺踏实的。然后他们已经决定在下周一7月28号周一周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举行会谈，这边仨人都去，那边何立峰带队前来。也就是他讲呢，我们和中国的谈判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非常具有建设性，我们下边呢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咱们重点看他对未来的贸易协议大概有哪些的期许，他们要谈什么，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的那张纸大概会停在哪儿了。他是这么讲的，说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将与中共官员讨论的是减少中国对制造业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他讲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减少制造业产能过剩，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消费经济。也就是这个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吗？你只是建议人家啊，你能不能自己搞搞内需，别把自己的经济都建立在出口上，都往我们这儿倾泻工业垃圾。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柔和的。另外他也想在谈判中向中方发出警告，不要买伊朗和俄罗斯的石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帮助，这个昨天已经说过了。也就是他准备跟中国谈的实际上就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那原来什么买买买协议，说到什么知识产权，说到中国市场要对美国开放，而且要对等开放，我美国给了你中国企业中概股那些什么自由，你应该给我哪些权利和保障。原来所有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个8条完全没提，完全没提。他的这两个诉求，一个是希望你自己搞好内需，那人家听不听都行了，你管得着吗？我愿意干嘛干嘛。第二呢，你不许买俄罗斯石油。那你想现在双方贸易战都谈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还真给我加100%关税啊？不光我，还有印度，还有土耳其，还有巴西，你给我们都加100%关税，有可能吗？这个呢我一直我也不相信了。 而且就在昨天，在白宫，川普和小马克思在记者会上，川普讲，习近平主席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们很可能会在不太远的将来会面。当然还说了他以前的那些套话，都是朋友，关系都不错啊，等等这些内容了。那你认为这再给你加100%关税，那所有的稀土大战，所有那些东西不又都开始了吗？你相信会有那个吗？我也不相信啊。所以说中美呢，没有什么贸易协议了。就是现在这个，你给美国产品加10%，我给你加30%，就这样，就这么运行下去了，别的提不出什么更多的要求了。你看他自己讲了，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啊。总结一下，这场贸易战打得有点差强人意了，这和第一任期那场贸易战打得可完全不一样。在这场贸易战的威胁之下，中国股市进入到了小阳春或者叫小牛市的状态，这和第一阶段贸易战那时候和完全不同。国际化的股市，那就是香港恒生股市的指数，恒生指数整个这一半年涨了20%，大涨。它和贸易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中国国内因为有国家队托市，它有是个政策市，这个不太一样。香港那个是完全啊反映这场国际贸易战真正发生的各种危机情况的。你看香港涨了20%，那你这贸易战你川普打半天，你把中国股市越打越高啊。上证股市截止到昨天累计上涨了6.9%。我看今天涨了多少，今天还得涨，今天涨了一点啊，涨得不多，涨了15个点，年内涨了就算是7%，沪深涨了3.7%，全都在涨。那你说你涨美国股市呢，美国纳斯达克这半年涨了8.2%，标普涨了7.1%，道琼涨了4.6%。那你要和香港恒生指数相比，人家涨了20%，历史什么最高啊什么的等等。中国那俩股市也都是啊多少个月以来的最高，3500多点。所以说你这场贸易战打的没有对中国形成什么多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呢草草收场。以和局收场，谁也别说谁赢了谁了，那个倒也说不上，但是呢这件事儿就平了，就这么个情况。来吧，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杭州的事件呢有一点小的进展，但这个事件呢很有意思。说有一个网民在互联网上传了一个虚假的警情通报，就最开始人们看到的那个，说那个主城区有13处水路接驳了下水的粪水排污管网啊，最后呢等于那里边啊就粪水进了自来水，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个转发特别多嘛，我看我们有很多同道当时第一时间就驳斥了这个帖子，因为不可能嘛，那边有水压这边没水压，谁往谁那儿流你弄不清楚嘛。但是毕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到现在本来应该准确的说杭州臭水或者是腐水，腐烂的腐，结果因为这个帖子现在都管它叫粪水，那他这是有一定责任了。说这个网民呢叫邵某豪啊，叫邵什么豪，为了博取关注啊，发布了这个虚假的警情通报，造成了谣言的扩散传播，说这个姓邵的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你要是造谣，按照扰乱公共秩序处理，按照治安管理条例啊，要进行处罚。但他这情况不一样，因为你编造了一个警情通报。最近好多人有啊，前两天说那个撞死人的，说撞死100多，加起来总共撞死撞伤300多人，那也用的是警情通报的那个，我估计那人也得被抓。 因为这个警情通报触犯了刑法第280条，这就不是治安管理条例了，你触犯了刑法，那里边有伪造、编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最高要判10年徒刑的。治安管理条例没那么高，3年以下一两年可能也就没事了。好，你造这个警情通报，你是要出大事的。当然呢，说到这件事呢，我的观察是，这么低级的谣言，中共呢最近在带风向，我看到了好几起了。他会自己来安排这种非常低级的一个谣言，来把人们带偏带左，然后这个谣言因为很容易被攻破，很容易被澄清。这样的话呢，你看在造谣啊，污蔑我们，抹黑我们，最后我把这个轻松的一破，整个这个事件也就破功了，他就会反手为攻。所以有时候就跟那个游行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啊，突然站在前面的那几个人啊，打砸抢烧，特别激动，攻击警察，那几个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安排的，他给你往沟里带，后边的民众不明所以也都跟着一块干，得整个的性质就变了，警察就可以开打了，就可以抓人了。所以说有时候他故意的往下带你，出了一个事儿，他找这种，这是他们的惯用的一个手法。所以说造这么低水平的一个谣言，我非常怀疑是这种伎俩。所以说大家看完这个，首先啊，玩这个的朋友千万别再弄什么警情通报、政府通知，别再整人家这事儿了，要判你3到10年呢，那事儿可不能再玩了啊。另外昨天我们说到专制国家、集权国家最怕的见光死就是真相。那昨天有朋友跟我做了很多的讨论啊，最后我的结论就是，你像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播主，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我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向专制国家墙内来传播我们认为的真相。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啊，包括呢这个在海外是如何评论中国的，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认为准确真实的东西传播进去，这是专制集权社会最害怕的一件事儿。结果很遗憾，现在墙外边有很多人就跟刚才这姓邵的一样，也天天造谣，天天在那儿。本来大家是真相是共产党最害怕的，你别就说到抗日战争，你就把国民政府当时那浴血奋战，当时打的那多少场战役，把那个史实给大家一公布，说到当年的朝鲜战争，咱把当时从前到后是怎么发生的给大家墙内讲一讲，整个中共自己的论述就完全崩溃了，老百姓立刻就会睁眼看世界，那是多好的一件事啊。那如果我们也跟着造谣，我们也跟着胡说八道啊，把一些造谣的东西传到墙内，你觉得这样合适吗？这对共产党有什么打击？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所以说这种事儿啊，今天说到谣言这件事儿啊，咱们再叨了几句。来吧，说最后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咱们稍微快一点说啊。这是《经济学人》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找了几位非常有公信力、有水平的一些学者，大家的思考方式基本上观察基本是一致的。说到《经济学人》对中国政局和习近平等等这方面的分析，和什么哈德逊智库啊，和那些智库的学者是不太一样，但是这家媒体的风格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经得住历次时间的考验，人家是没有现过大眼，没有出过大事儿的。所以说这一点呢，你比如说作为《经济学人》啊，还有几个大的媒体，作为英国这边啊，还是很厉害的啊。他的这篇文章呢，我快速的给大家介绍，说到每年这到8月份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这几个人都会暂时隐身，从下周习近平他们就会离开北京，前往北戴河去度假，这是一个例行的嘛。从毛时代开始，中共高层就在那边的别墅里边啊，在那儿聚集。说今年的北戴河度假，原来有个北戴河会议，这个几年前我们就跟大家反复强调没有会议了， 啊，只有北戴河休假。当然，咱们几个人之间，人家自己聊。但像以前是真的是有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挺像样的一个会议。但现在那种，啊，有人坐上边，大伙坐下边的那种会场就没有了。说这个呢，整个的这次的度假将体现习近平在重塑中共高层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什么成就呢？老一代的人已经去世，要不然就已经年老失能，要不然就已经被边缘化了，也就是元老，你也别废话了，这里边已经没你们了，也就是忠诚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次北戴河里边没有那些老家伙，都是他们到这儿来度假了。他们的观察，这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主导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规模的军队，它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他说：“现在看各国领导人呢，都急着要和他接触啊，包括川普了，包括过两天冯德莱恩他们也都去了，说他接待了刚刚接待了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和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了会谈啊，这都大伙儿都排着队去啊，没有看出这方面有什么失势的迹象。”但是呢，他们认为现在有两个微妙的变化，这个还是比较明确的。说习近平首先他的执政风格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他主导的那些委员会、那些小组召开会的频率已经大幅减少。现在有些小组的事务已经由他的亲信的信任的亲信来推动执行，他在媒体上公开露面的次数也在下降。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被削弱，反而是进一步的在加固。经济学人是这么认为的，我只说他的梗概啊。说习近平呢，大概成立了10个由他主导的委员会，就是小组了，来推动国内的议程，原来就是为了架空国务院，架空李克强嘛。他们成立了10个方方面面的小组。他说：“现在这类的会议，就是他们的活动的数量在明显的减少。比如说，他主导的最重要的这个小组经济改革委员会，在他最初，也就是19大到20大之间，2013年到2018年之间，开了38次会。可是到了20大以后，也就是到了2022年以后，只开了6次会。到现在也过了将近3年了，只开了6次会。”而且从2024年8月份以后就没有公开的记录了，发布的会议简报也都非常的简短，表示呢他们决策的数量在大幅度的减少。另外呢，政治局在6月份的会议中，当时给大家讲了嘛，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我们俗称管它叫军机处，把这些小组都给合并了，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另外呢，定了一些新的规矩，什么统筹而不越位，落实而不越权。他认为成立这个新的机构，简称军机处，另外定的这些规矩，也是习近平执政转向的一个部分，也就是不用在他本人亲自领导的情况下，也能够确保他的议程会被有效的执行。那这些所有的努力都是确保国家服从于中共，服从于以习近平为核心，彻底排除了权力分立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啊，习近平的整个的执政风格确实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转变。另外呢，他还有另一个转变，那就是开始授权了，开始把一些重要的工作和位置，原来他都自己把着，开始交给自己的亲信了。比如说这里边他信任3个人，一个蔡奇，一个李强，一个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说这3个人呢都赋予了重要的权力。这3个人都跟习近平关系密切，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并不是很紧密。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前苏联也是这样。蔡奇和丁薛祥那个就不说了，特别是最近的李强。李强呢，获得了原来李克强在任时被剥夺的那些职责，现在又都回来了。 在经济政策上各方面获得了一些话语权，说明他已经赢得了习近平的信任。比如说这次首次习近平没去那个金砖会议，也开始让李强在国际上单独挑头，单独露面啊，在树立他整个的形象和地位。这个以前习近平也不让李克强去啊，包括救灾你也别去啊，你去在那儿邀买人心，最后显着我如何怎样，干脆咱们就都别去啊。所以现在呢，让李强应该说有了更大的发挥和自由度。经济学人呢最后讲，把权力下放给亲信又不指定继任者，这是习近平准备长期执政的一个明显的信号。说这家伙已经72岁了，他娘已经98岁了，说前一阵儿造谣说他娘还都死了，还活着呢啊，这还活着呢。说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会在第三个任期，也就是2027年会卸任。但毛和邓在晚年的时候都有意的分散权力，防止下属独揽大权。他们会逐渐退居幕后，变成一个思想导师，变成哈梅内伊。说未来呢，习近平也会重塑类似这样的一个体制，哪怕他不必事必躬亲参加每一个会议，但是权力仍然牢牢的在他的掌控之中。这是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大致是这么一个判断，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转化。一个是他的决策啊，各方面啊，逐步的开始往后退，次数越来越少。另外开始重用手下的这三个人，非常相像啊，一会儿给大家讲。首先做一点评论，第一个评论，那为什么开始逐渐从一线往后退，另外开始授权了呢？我认为二十大到现在已经快3年了，整个这7个小矮人嘛，都是他的小弟，对手都下去了。原来之所以把着，因为南院北院当时有之争啊，国务院那边他为了架空他，他成立那么多小组，我得事必躬亲来架空李克强嘛。现在李克强、汪洋什么这些人都下去了，没有对手了，而且将近3年时间，自己的亲信像李强这样的也培养的差不多了，也都经住了考验，一看这3年啊，一点点放权，表现的也还行，毕恭毕敬，各方面还都忠心耿耿。到现在，习近平就没有道理、没有理由去事必躬亲，开始抓大放小了。我相信，换做你我也会这么做。没有对手了，我干嘛还天天在前边把着呀？对吧？交给自己人来干就是了。这是第一，没有对手。第二呢，我认为他的身体可能确实是有问题，他像以前那么天天熬，天天那么盯着，他可能也坚持不住了，他需要休息。你看他那腿啊，走路一瘸一拐的这种情况，最近的这半年，随着他工作量的减少，刚才啊这个文章里都说了，你看他的气色是有所转变，我觉得这小子还越来越精神了。啊，这越活跃，比前年什么的，我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反而还有所好转，这让人绝望啊。所以说，但是他的身体好像是有些问题。第三呢，他就开始现在考虑进入到毛邓，进入到当年的慈禧的模式了。这个确实是有，当年慈禧垂帘听政啊，实际上他还是大权在握，牢牢地掌控住军队，这就可以了。然后剩下就让你们折腾，你们甚至你比如当时康梁变法，当时戊戌变法，你们都可以搞啊。最后一看闹得出圈不像话了，那我再回来，说拿就拿回来。所以说只要掌握住军权，原来毛泽东也是这样，江泽民也是这样，邓小平那更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开始进入到那个模式了。你以为这是退出吗？这是换了一种执政的方式而已了。毛泽东那时候他就全国到处玩，带着一帮小丫头到处跑，然后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帮人在家里盯着，天天忙。但是哪天他不同意了，这帮人也得乖乖听他的，因为他有军权。所以说这个呢，从毛、邓、江这一辈一辈的，这是一个常态 啊，除非到了那个团派平民出身的胡锦涛，确实是不成啊，他玩不了这个，他也玩不起，所以说那个是个例外了。那现在习近平进入到了这种模式。说到这个，他也不指定接班人，然后下边这几个人给他干活，这个在前苏联，我们老一直说嘛，现在进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老勃当年就是这样的。在他的后期呢，他的健康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啊，他也想多歇歇，多享受生活，但是他没有正式设立一个公开的代理人，并没有啊，没有设太子。那他怎么做的呢？他当时搞的也是三大人物。第一个人叫切尔年科，很多人可能还都有印象。他是谁啊？蔡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秘书，主管啊这个中办，就只主管这工作。切尔年科，后来老勃死了以后，就是他啊。那第二个人呢？安德罗波夫。安德洛波夫有一个差事是克格勃的主席啊，当然呢他也管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啊日常的这些工作，这有点像谁？这有点像丁薛祥。丁薛祥其实一直是大内总管的这么一个差事嘛，这也是啊，这第二个人。那下边第三个人就是乌斯基诺夫啊，这有点像国防部长这方面的一个人物，是军权的，这跟李强这个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当时呢，这三个人架构完全一样，这三个人之间不是朋友，是竞争关系，互相还倾轧，互相告状啊，都争着跑到大头那儿去献媚啊，都是小弟，可是我们仨人可不是朋友，是竞争关系。然后呢，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三个人完全一样啊，这仨人也不和了，也互相啊争宠，互相争斗，也完全一样。所以说不光是中，包括外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是一种统治的心术和技巧，自己也不用那么累啊，也不用承担所有的风险啊，平时累得跟狗似的，像朱元璋那样把宰相给废了，天天自己一看，我还不如一个富家翁呢，我干嘛呢，我这皇帝当的，那你愿意呀？那现在习近平就进入到了这么一种模式。我认为经济学人整个这个观察还是比较到位，我非常同意他对整个目前形势的这种判断，我认为这篇东西写的还是不错。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Robert 说英国不是亲兄弟，是老爹，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兄弟啊，可以这么说了啊，是根儿在英国那儿的嘛，对吧？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所以说呢，在各个圈里边，美英这是核心的核心，然后再说五眼联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啊，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嘛，我们都是亲戚。然后再往外，日本、欧盟、韩国这些了啊，这往外扩张的。福 Fox 胡说，日本开放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会遭到少数农民的抗议，但是会使食品价格降低，推动汽车出口，会赢得更多城里人的支持。对，为什么日本市场今天松一口气？整个日本社会认为这还挺好，但是作为自民党就麻烦了，因为这些农会农民他们的农业人口也不多了，但他们是自民党的基本盘，就像川普一样，农民也是川普的基本盘。所以说到这儿了，美国是拿到了这个好处，美国农民乐了，那日本农民可就咧了嘴了。日本农民和中国农民有一拼了，因为他那个地方起伏不平，他没有办法上大农业，他跟美国那个大飞机大拖拉机那个大农业他比不了，所以说它的农业成本是比较高的，它走的是少而精的路子，当然就比较贵。那你现在美国大米什么的冲进来，那怎么办呢？这个确实这个也要坏。老石破能把这事儿办下来，真能把这事儿，我签得罪人的事儿我干，剩下的你们就不用背这个包袱了，这是个汉子。David 说美国要跟台湾建立太空港，这个消息有了啊，美国台湾到美国要2个半小时，当然这个要好多年了，要上太空，从那儿再进台，再进大气层，要不然怎么会10多个小时的航程怎么会缩短到2个半呢？拿火箭往上推啊，那个还有一段时间了。 Michael 说，日本媒体说石破茂八月底之前会辞职，那样的话日本国会又开始选举首相了，不知道这次高市有没有机会啊？差不多了，我认为两个月以内是肯定到头了。然后呢，他的顺序是自民党内部要进行总裁的改选，在这段时间也可能改选上来，那他要组阁或者怎么样啊？这个石破茂还会一直当，大概前后要当两个月左右。但现在的问题是就不一样了，因为众院决定谁是首相嘛，你就是高市早苗当了这个总裁，你也不会自然成为日本总理了，因为你现在你是少数党啊，你还得找人去联合，你还得跟那帮右的一块来商量，让大家来投你的票，那时候人家的要价那要跑好几个部长，那你最后很难受的。哎，现在这个啊，我为什么说要进入到走马灯时代？因为你会被那些小党所把控，人家会提出很多比较让你难以接受的一些要求。所以说，自民党下边谁上来也不好干。Music 说，一旦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但给旅游拉风，更重要的是，来自该组织为了保护这些遗产，每年有大笔的美元拨款，这才是这个世界组织最暗箱操作的地方。没说吗？现在这个评级是生意，这不得了啊 ！Poken， 谢谢您的支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